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周三的时间咱们讲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上次呢讲了在涛好多他比较喜欢的事儿，比如说比较喜欢骑车，这么一个王爷一直骑到80岁，还从北京西直门到十三陵这一天打了一来回。
嗯，
老爷子身体棒，好玩，并且当时在北京来说也是比较早的骑上这个电动车的这么一个，就是电动自行车。但那会儿咱说了是电滚子柴油发电机，
嗯，
所以那会儿老头就骑这么一个突突突突突突在北京突突来突突去。
嗯，
下边呢咱说说这个在涛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烹饪里手，也是一个美食家，这可以理解呀，在王府里边生活，从小就真转家修，早就见怪不怪了，
哦，
天天吃好的，并且很多这些个没落的王爷呀、八旗子弟呀、贝勒贝子啊，他还真是美食家，他会品评，这个不得了、
哦、会吃，
会吃，特别会吃。就像以前说这么一事儿似的，说一个没落的贝勒爷，别人请他吃饭、嗯、说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吃烤鸭，吃烤鸭得去那大字号，我就不用老字号，一个新字号也挺好的，做的不错，是吗？我就不见得相信，那咱吃吃去吧。吃完呢到那一看，上菜还真是蒙你，
嗯，
北京烤鸭用的是甜鸭，他用的鸭子不对，上来之后呢还没吃呢，这位贝勒爷呀拿筷子一挑着鸭屁股一看，说掌柜的过来，你这不是北京甜鸭，你这是胡鸭，
嗯，
这胡鸭做烤鸭味儿不行，对不对？掌柜的一看，哟，犯了案了，人看出来了。
嗯，
那这得您是吃主，我服您了，撤了，给您换一只。一会儿呢又换了一只，然后呢这个贝勒爷拿筷子一挑着鸭屁股说，这个不是胡鸭了，哎，但是也不是甜鸭，这是麻鸭，这烤出来也不行，发柴，我说对不对？掌柜一看，得，我们认栽，再撤了，给您换一个。再换一个之后呢，这贝勒爷拿筷子一挑鸭屁股，哎，这行，这是北京甜鸭，算是你没欺负我。刚说到这儿，旁边上菜小伙计流眼泪了，
嗯，
然后就央个贝勒爷，说贝勒爷求您个事儿啊，这小伙你哭什么呀？我从小啊没爹没妈，不知道我们老家是哪儿，您看看我屁股，我是哪儿人呢？就说明他会吃，然后留这么一个笑话。但是这位贝勒爷呢也特别会吃，说这封建宫廷里边啊，这个膳食的讲究啊，那是大伙都知道的。那么在涛呢还是孩子的时候住在醇亲王府里边，对这个烹饪美食就极其感兴趣。
嗯
啊，这老爷子活到现在电视台做美食节目当一顾问，那绰绰有余，那是吃过见过的。那在涛呢很小啊就会挑食，
嗯，
这个呢咱不提倡，
嗯，
但是咱说一个历史史实，
嗯，
他因为生活的是锦衣玉食的这么一环境，所以从小很挑食、哦、有一回呢他跟俩哥哥，一个哥哥大伙知道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嗯、还一个是载洵、嗯、这哥仨一块就分一个烧饼，
嗯，
这数量有限呢，所以呢每个人只能吃其中的一部分，这就看出他的精明来了，仨哥仨分一个烧饼。那为了自己能吃得好呢，这个在涛就主动提出来了、
啊、
说自个儿啊要吃这个麻酱多的这个烧饼瓤
啊，
哎，吃这烧饼瓤和这个烧饼底儿，剩下的这个烧饼盖烧饼圈啊就归俩哥哥。你看他挑这地方、
啊、
这底儿是酥脆的
啊，
烙烧饼这底儿肯定是酥的、
啊、
然后这烧饼芯呢里边都是上好的芝麻酱、
啊、
他吃这俩地方，
哦，
剩下不好的给他俩哥哥，所以你看就说明他会吃，
嗯，
哎，一个烧饼里边都是有学问的。那么说早在 醇亲王府的时候啊，这在涛品尝风味食品的水平啊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并且呢说那个时候他还出题呀、去难为这个府里边的厨师。
嚯，
按说能给醇亲王家做饭的厨子那在北京也是有一号的，对吧，也得赶上这北京八大楼的厨师长这个级别了。那个时候呢兄弟三人还比较年幼呢啊，那么不知道是谁呀就提出了一个很古怪的建议，就是每一个人在就餐的时候点一道菜，就比一比谁点的菜好。因为那会儿吃饭呢你是主子可以点菜，厨子给你去做去。那么轮到再封点菜的时候，就是那位摄政王这脑子里边啊除了烧鸡呀、炖鱼呀、没什么新花样，鸡鸭鱼肉就这一套。好容易呢搜肠刮肚点了一道菜，道士呢把这厨子啊一下给难住了。点的什么呢？据记载点的叫熏鸡炖白菜。这厨子一想，熏鸡炖白菜我哪做过这个呀，熏鸡就是熏鸡呀、这熏鸡没有炖着吃的呀，那是熏出来的呀，这没法做呀。但是呢不做不行，对吧，这王爷那儿也不答应啊，啊我儿子点菜你不给做，这只好想方设法给做出来了。结果呢再逢自个儿一尝都不是味儿，哎呀你这做的不行，还是我点的不行啊。结果呢经过这个再涛的指点，再逢终于明白了，说呀你吃那菜不应该叫熏鸡炖白菜吧，你那吃那菜我记得以前我在全聚德吃过，那叫鸭架子汤吧。再封一想，哦对，不是鸡是鸭子、大少爷就已经鸡鸭都不分、是鸭架子汤，而且呢不是什么熏鸡炖白菜，就是鸭架子炖白菜、那么这件事呢后来就流传出去了，就说这菜封啊点菜都不会点。就开始呢啊有人请这个再涛品尝了，说你看再涛小小年纪能给他哥挑错，是一个行家。有人呢就请他来品尝鉴赏菜肴，说以前哪个饭馆能把他请来吃顿饭，那是荣耀
哦。
哎呀，能让他吃得顺口，这是我这个饭店的脸面。于是乎呢，请的人越来越多。这在涛也想呢，我也得钻研钻研厨艺了。咱不能徒有虚名。虽然我吃过好的，他为什么好，他怎么做的，你也得知道知道。要不然别人请你当顾问，丢人呢，
对
吧？就开始潜心的钻研这个美食，而且呢，兴趣是越来越浓。在涛人就这点好
啊，
他干什么事儿都是基于兴趣，兴趣广泛，所以研究的透彻，从来不是逼着自己干什么事儿
啊、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现代孩子的教育都极其有这个借鉴作用。那么果然呢，说在涛日后在自己的贝勒府里啊，就精心建造了一个小厨房，自己专门大力厨房，聘了四个厨子，然后配备了中西式两套班子。就那会儿不光是讲究吃中餐鲁菜，也得讲究吃西餐了。在清末的时候，那紫禁城里边连溥仪都吃上西餐了，慈禧那活的时候也喝过洋酒了，所以每逢高兴的时候呢，自己单开一桌，一边吃一边喝，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是应有尽有。在他的这个小仓库里呢还有专门储存这食物的库房，
哇，
自己一边有备料，经常放着什么山珍海味，随时就可以以备，这个随时选取。有人说这个山珍海味放得住吗？你要说鲜活的肯定是放不住，燕窝肯定放得住啊， 对吧，鱼翅这不提倡啊，那肯定放得住，鱼肚这东西肯定放得住。在北京我记得鸿宾楼有一个大鱼肚放在玻璃展柜里展示着，这鱼肚有年头了，据说是清末的
哇，
这鱼肚，然后据说呢这是一个展品，好像大伙查一下，只有某一年，还很早很早一天，某一年一个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时候，把这取出来切了一小块给他做了一道菜，
哇，
后来再没动过，就这东西它是可以存放的。那么他呢也有很多自己的备料，然后呢自己又非常喜欢吃，当年呢拜这个在涛为师学戏的，咱说这北派的猴王李万春，他生前还记得说每次啊学完戏都让贝勒爷把他留在府里吃顿饭，而且呢在涛吃饭呢有自己的创意，现在讲什么暗黑料理呀、或者创意菜呀、其实在清末的时候在涛自己就能创意菜，并且这个创意菜搁的今天开在一个时尚繁华区，这个理念都不过时。
是什么呢？
哎，给大家拴一扣子，回来我再说，您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呢跟他学戏的李万春，这李万春李老板生前还回忆说，那会儿跟在涛学完戏，在他府里边 掏背了也得留我吃饭。
嗯，
然后呢，他很有创意，他的创意菜刚才我说了，搁到今天都不过时，叫一色餐，
一色
或者用北京话说叫一色餐也可以。
嗯，
能理解什么意思吗？从字面很难理解，何为一色餐呢？或者是红的，或者是绿的，或者白的，或者黄的，甭管是任何一个色儿，挑中了一个，我今天这顿饭从桌布到餐具到食品都是这个色儿，
是吗？
哎，比方说今天咱们吃黄的，
嗯，
餐具是黄的，桌布是黄的，桌子是黄的，筷子碗全都是黄的。
嗯，
这还不算，端上来第一道凉菜豌豆黄是黄的，
嗯，
第二道小点心栗子糕这是黄的，
嗯，
然后香葱炒鸡蛋这是黄的，
哇，
老窝瓜羹这是黄的，
嗯，
整个这一趟下来全都是黄的，又好吃又好看，叫一色餐。
哇，
你说这个理念今天放在现在的创意饭馆也不过时吧？
对，
哎，整个桌子就一个色儿，
嗯，
你说这是他的创意，平日里呢也是食不厌精，哎呀，那么自己呢也是叫独吃自赏。自己吃着还自己欣赏着自己的创意，这就是这位特别活泼开朗兴趣广泛的贝勒爷的爱好。那么节日里呢更得是大摆酒席，然后去款待宾朋，那么时间久了啊，再掏甚至说什么呢，对于皇宫里边的饭菜都不屑一顾了，
是吗？
因为身为这个贝勒爷以前的王爷来说，他是有机会进皇宫陪皇上吃饭的，
嗯，
都觉得你看我的小书房做的比那御膳房强多了，
嗯，
他都有这个心态了。并且呢，这个曾经慈禧也让他陪着吃过饭。
哦，
哎，掏贝勒爷在自己的回忆当中就说这段，说这个掏贝勒呢在自己的回忆里讲啊，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曾经啊不断的接到慈禧下的懿旨，干嘛呢？就约我进宫陪他进膳。
哦，约饭。
哎，约饭。
嗯，
但是以前约饭尤其跟慈禧约那不是一个好事儿。
为啥？
提心吊胆呢，你也吃不饱啊。以前这个清宫史料记载很有意思，慈禧吃饭呢，咱也先讲这个德龄写的慈禧的这个生活，一顿饭一二百道菜，这是很正常的。
嗯，
这一二百道菜呢肯定不会全吃。
嗯，
他在那吃饭呢，太监最要命。
嗯，
他不会说我吃什么，
嗯，
他只会拿眼睛看，他看哪道菜，太监赶紧就得把这菜给布过来，拿着勺跟筷子夹一筷子之后放在他这小盘里头，你可得盯着老佛爷的眼神，你想那菜盘子挨盘子，他看这个你给布那个，俩盘子挨得近错了那也是麻烦，
这么麻烦
都得机灵点，他自己从来不会动手，他自己看。
哦，
然后每道菜呢只允许尝三口，就不能摸透了皇上或者太后喜欢吃哪个菜，怕别人在这菜里动手脚。
哦，
啊，然后德龄写呢，就是每道菜但凡你要吃了三口，最上限是三口，第四口就不能吃了。
啊，
吃了三口这道菜在这两三个月就不会出现了。
哦，
哎，就把它撤掉了，一段时间就不会给你上了。
嚯，
所以皇上也不是想吃什么吃什么。
嗯，
另外一个呢，陪慈禧吃饭很难受。
嗯，
光绪有这个事儿记载，光绪陪这个慈禧吃饭什么时候呢，光绪在自己的养心殿吃完饭了，
嗯，
慈禧过来说把他招来请我陪我吃饭，吃完了已经饱了，
嗯，
又陪着慈禧吃，结果
撑得慌吗？
撑了，就是吃撑着了，没办法，赏你膳你不能不吃啊。
嗯，
又陪着吃一顿，整个这一中午吃两顿饭。
哎呀，
那么也是请他这个在涛说十几岁的时候也请他来陪慈禧吃饭，说当时慈禧啊在内政外交上都陷入了一个困境，
嗯，
然后呢心力交瘁，一个女人嘛也有郁闷的时候，所以呢寝食难安，也吃不下了也睡不着了，就经常传唤一些啊叫禁足子侄，都是这个族里边的人，他侄子这辈的，到宫里边陪他吃饭。
嗯，
说在涛呢每次去陪他吃饭的时候总得小心翼翼，尽管这饭菜上的十分的丰盛并且做得很精美，但是呢他也不敢多吃，不敢造次嘛，
嗯，
吃得有吃相，不让吃不敢动筷子，旁边坐着，
嗯，
让吃然后稍微试一试的来这么一口，那么更多的呢是不敢说一句话，因为你生怕说错了一句，
嗯，
或者哪个举措不当的话给老佛爷惹怒了，后患无穷，所以呢什么宫廷里边的这种真传家修啊在他脑子里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哦，
因为根本就没敢怎么吃，
是
你喜欢吃的你也不敢要，
嗯，
哎，只能吃自己眼前这几道菜，这就是说他对宫廷美食的一个回忆。当然了也有不少例外的时候，那是说他这个像这个居住在紫禁城里边的谁呀，溥仪，
嗯，
溥仪他的侄子吗，他是溥仪的叔叔吗， 就给溥仪曾经提过一个建议，这会儿慈禧已经 over 了、
嗯、
game over 了，就剩溥仪了，叔侄俩就玩得开了，
嗯，
而且是志同道合，
嗯，
就跟侄子说，叔叔给你出一主意，
嗯，
你在紫禁城里啊，你开一个野味膳房，专门做这个野味，
嗯、
哦，但是这个呀、啊，现在肯定不提倡，国家保护动物吃那是犯法的，
嗯，
那会儿不讲究，他们家就是皇上家呀、啊
嗯，
哎，而且就推荐，哎，推荐了善做飞龙的福建名厨，
哦，
这福建名厨最拿手的就是飞龙，这飞龙是什么呢？我还真查了一下。这飞龙啊，学名叫真鸡，真是榛子的榛，然后呢就是老母鸡那个鸡
哦，
这种东西叫飞龙，做起来味道相当之鲜美，但是我又查了一下，这是现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绝对不能吃的。
嗯，
那么说给你推荐一个福建师傅会做飞龙，就为了这事儿呢，溥仪特意请在涛吃了一顿饭，这厨师请来了，第一顿做好了，这一桌、
嗯、
请谁啊？在涛啊。
啊，
你师叔你给我提的这个建议
啊，
做好了一桌子野味，咱爷儿俩尝尝。
嗯，
这一顿野味是溥仪请这个在涛吃的。
嗯，
然后呢，往常啊说留在皇宫里边用餐呢，这在涛心里边啊总是十分的感慨，因为呢他觉得宫里边的菜肴啊不过就是什么呀，徒有虚名。
嗯
啊，他欣赏的呀只是那些个什么呀，他的点不在菜上。
嗯，
你猜他点在哪儿？
他的点会不会是
在饭桌上？
饭桌上
放在哪儿？
他是不是用具很讲究？
哎，特别的讲究，他就点就在这儿。哎呦，这是乌木的筷子，镶铜头；那是纯象牙的筷子，这是粉彩的碗，那是青花的碟子。
哇、
哦！他就在乎这些，他点菜全都在这儿。对于菜，他觉得已经不屑一顾了。
嗯。
而且呢，餐具里的东西啊，实在是不对他的胃口，嗯、他只能是勉强的凑合两口。为什么呢？
嗯、
就为了皇上自己这侄子能够龙颜大悦。你看我叔、
嗯、
喜欢吃我们家的菜。
嗯，
仅此而已，做做样子。但是啊，有一次，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呢，香气扑鼻，里边炖的就是那飞龙。他给出的建议啊，
嗯、
这一下，在涛是食欲大振了。
嗯，
忍不住呢，这一顿就吃嗨了。
嗯，
哎，这是说他溥仪吃饭，而且在涛呢，不仅是会吃，还会做。他这个烹饪手艺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棒的。一般人做饭跟他都比不了，而且他做饭呢。不光是红案白案俩都能做，红案就是肉
啊
菜都能做，白案呢就是面点也没问题，都很擅长煎炒烹炸样样精通。
嘿，
这个好多说这个以前讲究什么老旗人呢、啊、贝勒爷呀、啊、讲究的不光是山珍海味，家里普通的食材他有时候琢磨着也能做出非凡的味道。
哦、
哎、下边呢咱们下一环节回来跟您说说他们家的家常菜是怎么做的，您要是学会了，在家里边也能吃到贝勒爷家的家常菜。
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听阿龙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有这么一个人呢，眼神不大好，到别人家去做客去了。这主人呢？就把他留下来说，你呀喝点茶吃点水果。这茶果吃完呢，看见茶盘里边啊有自个儿这鼻子的影子啊，映在这个瓷盘子里边了。这眼神不好的就以为哟这盘子里边还剩一块橄榄，就拿手去捞去。你想那影子根本捞不上来呀、啊、捞了半天也捞不起来。这眼神不好的就生气了，心想我捞不起来呀，我拿手指头我捏，使劲往上一捏，这么一搓，哎，然后往嘴里啪这么一咬，你想手里什么都没有啊，这牙正咬到手指头上，这手指头可得咬出血了。这眼神不好的一看，哎呦，什么呀，把这流血的手指头啊凑近了一看，心说嘿，我还以为是青橄榄呢，原来是红樱桃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了，涛贝勒爷不光是爱吃，也会做吃，并且不光是山珍海味，这些个讲究吃的人呢，即便是家里边的家常美食，一样做的跟你们家不一样。比方说他做什么做特别好啊，叫醋卤面。
醋卤面，
面咱都知道，
嗯，
对吧？那么卤呢，就分很多种了，醋卤、
嗯、
你吃过醋卤吧？
我不知道什么是醋卤，可能吃过，可能也没吃过。
醋卤我还真查了一下怎么做的，你也可以学一下，回家就可以做这贝勒爷家里吃的醋卤面了，
是吗？
拿这个猪肉剁馅儿，
嗯，
这是第一步。剁完馅之后呢，您备菜，这菜就是香菜去根儿，
嗯，
然后呢给它切碎了，
嗯，
切成香菜末。剩下之后呢，就是葱姜蒜这三味调味料给它切成末，
嗯，
然后第四步，咱把肉馅呢拿这个料酒啊、酱油，还有呢点点这个香油给它喂好喽，
嗯，
搁在一边备用。这东西全都齐活了，您把这个锅给做到火上，先别着急呢这个放油，咱叫热锅凉油，
哦，
先把锅烧热再下油，然后油温呢这个差不多呀，到了六成的时候，这时候下花椒煸锅，
嗯，
把这煸出香味来，把花椒给焯出去，拿这个罩领焯出去，
嗯，
因为花椒吃完之后麻嘴，
嗯，
焯出去之后这个油爆出香味，放这个猪肉馅，
哦，
把这猪肉馅翻炒，给它炒得干松了散开了为止，
嗯，
这时候就可以了。放什么呢？放这个葱姜末，然后再翻炒，然后再放什么呢？再点点香油，
嗯，
点点料酒，哎，味精现在讲究放，那会儿没有味精，讲究放什么呢？
放什么？
那会儿讲究是海肠。
海肠？
海肠呢，拿这个瓦片儿给它焙干了，焙干之后呢，把它研成粉，搁在袋里边备用。这是以前古时候的味精
哦，
纯天然的海肠见过吧？到海边都知道，
嗯，
就跟肠子一样，那是蠕动。
嗯，
像什么海边海肠炒韭菜。味道极其鲜美，就拿这个焙干了盐末，这就是当时的味精，
哦，
放这个。现在家里边您可以拿鸡精或味精代替，
嗯，
然后呢多放醋，放完醋之后熬开锅，过两分钟把火一关，稍等片刻，等这温度稍微一下降之后，把那个香菜末啪往锅里一撒，
嗯，
这时候再把那生蒜剁的蒜末再往锅里一撒，再一搅和，端上来，
哦，
醋卤
哦，
哎呀，味道是咸鲜酸，哎呀，味道非常的不一般，你知道吧？
嗯，
你看晚上听这个，估计各位跟被窝里顿埋怨，又饿了。这是贝勒爷家的这个醋卤面，哎，可是呢，这个孩子当中啊，又不喜欢吃这个醋卤面的。
嗯，
那再掏呢，就跟自己家这帮小孩们就说，不爱吃不要紧呢，这老头有意思，好玩。
嗯，
不爱吃不要紧，怎么办呢？吃多了就爱吃了。哈哈哈哈，他想跟孩子玩，
还挺幽默。
对呀，啊，于是乎呢，他不光这么幽默，他这么干。
嗯，
跟厨子说，这礼拜天天醋卤面。这帮孩子可就挠了头了。天天吃这个，吃来吃去呢，一个个说给自己府里的孩子吃的全倒了胃口了。不光是没喜欢上，那看来是啊，每人口味不一样。
嗯，
对吧？这东西应该是不错，可能孩子吃不惯。
嗯，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自制一些创新的菜品，比如说这个。再掏最拿手的好菜呢，就是西瓜肉。
西瓜肉，
西瓜肉，一听这名儿，西瓜肉不是西瓜瓤子吗？
嗯，
这是他的拿手好菜。怎么做呢？绝不是西瓜瓤子，是每到炎炎夏季的时候，咱们吃西瓜，顶多是埋西瓜冰镇上，晚上咔咔一切，拿着一眼一眼啃呗。
嗯，
人家不是，这再掏呢，就令人在自己府里边葡萄架下放上一个案板。
嗯。
然后呢，拿了一个特大的西瓜，得拿一特大号的大西瓜，
哦，
先把这西瓜瓤啊给掏出来，就留一个西瓜皮，一个空壳。
嗯，
切的时候还不能说打中间切，上三分之一切开掏西瓜瓤，就留这西瓜皮这么一空壳。
嗯，
然后呢，再把切好的肉块、鸡块，加香油、加料酒、加点腐乳汤、酱豆腐，
嗯，
一块给搁在这个西瓜皮里头。就西瓜盅，
啊，
哎，把这个再上笼屉，文火蒸上4个小时，把这端出来，大功告成就可以吃了。哎，有人就说，西瓜是甜的，里边搁酱油、搁料酒炖鸡块，那得什么味儿啊？
对啊，
味道不错，
是吗？
有美食节目，看现在电视台有前几年美食节目介绍过这个，这个其实是盗版，盗的谁的版呢？盗的慈禧的版。
嗯，
清宫档里边记载过，慈禧吃西瓜就这么吃。再掏也这么吃，所以现在美食节目里边那个创意菜其实盗的是慈禧的版，
哦，
味道是不错的，因为西瓜寒凉，这样的话呢，它能借助西瓜味儿，还不至于寒凉。你看它用的是鸡块， 鸡块是温性的食物，西瓜是寒凉的，做这个西瓜盅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是贝勒爷自己做的，哎，吃起来是肉质鲜美，而且是清香爽口，他借了西瓜那清香味儿，
对，
就一点也不腻人。那么这道菜呢也是在涛的一个得意之作，并且命令以后这就是涛贝勒府里的保留曲目
啊，
哎，保留菜了，就是这西瓜盅。那么他不光爱吃，他还喜欢张罗，就出过一个事儿，干嘛呢？就给溥仪找厨子，因为皇上还缺厨子吗？不行，他喜欢张罗。
嗯，
说这个溥仪啊，对在涛这个烹饪技术啊是深信不疑的，认为他做菜就是好。
嗯，
所以即便后来当了傀儡皇帝，奔东北了，对吧？也经常和在涛联系。
嗯，
那么溥仪呢，对御膳房的厨师啊要求很高，甚至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他这厨子呢，有的是从北京带来的，有的是当年呢在天津住的时候从那儿带过来的，也有的是当了这个伪满洲皇上啊，那么想方设法啊从天津或者北京啊或者说东北当地找来的，反正厨子来源很多，应该说手艺不错。
嗯，
这溥仪呢一旦感到哎呀御膳房里边人手不够或者好厨子不多了，就上北京求援。那么负责完成找人这个事儿的不是别人，谁呢？就是在涛，好吃会吃啊，会挑人呢。咱们呢从一个什么呀，从一个电报里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是有这个电报记录的电文记录啊，这是伪满洲国内廷厨房1941年6月22号奉命电告北京溥仪迅速挑选厨师的电文。
嗯，
电文如下，写的是涛贝勒爷清奉上使，由北京找做中国菜厨艺，做番菜厨艺，能做果核茶艺，如找妥，速来回音。这是当时溥仪命人给北京的在涛发的电报。
嗯，
电报一般来说家里边发电报都什么才发呢？
都是一般是
家父病危速归，人家的这事儿才发呢，为找厨子发电报。
嗯，
你看找的还挺全乎，中国厨艺和这个做番菜厨艺。番菜就是西餐，
西餐
中餐西餐厨子都给我找来。
嗯，
就可见对于吃的迷恋和对于吃的这种讲究。
哦，
这是说涛贝勒对吃的爱好，当然他爱好还很多。那么涛贝勒爷呢是一个兴趣极其广泛的人，老北京人都知道啊，说涛贝勒爱玩会玩，所以呢绰号叫大玩家。那么这个大玩家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跟您说说这涛贝勒爷是怎么玩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下边呢接着说这涛贝勒爷好玩会玩都是怎么玩的。说涛贝勒爷从小的时候喜欢习武，咱是小男孩啊，都喜欢舞刀弄枪，崇尚骑射。后来呢又担任了禁卫军训练大臣，给皇上家培养这个卫戍部队
啊，
这么一个人对各种兵器啊都是怀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啊，并且呢他亲自联系向德国进口新式兵器，他是负责给皇家采买兵器的这么一个要臣
啊。
那么经过了审查之后选定之后的样品，就是买东西呢人家不会大批量先来，先给我做一样品，我看你这个武器怎么样，
嗯，
然后我再是不是下这个大量的订单。这样品来了之后啊，他往往就把样品作为自己心爱的收藏品就收藏起来了。
嗯，
因为咱知道样品往往比后续东西做的还要精美。那么说在这个在涛的涛贝勒府有专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就当成他的库房，里边呢陈设着各式各样的兵器，有冷兵器，古代的刀剑那都是古董，包括后来说清末现代的枪炮，还有打外国进的新式的手枪、步枪、望远镜，这些个他都有在自己的屋里边珍藏这么一库房，
天天在这玩，
天天在这玩。好枪啊，
嗯，
那男人的挚爱啊，当然咱们现在持枪是非法的，那个时候他不是啊，啊，有上边呢，还有什么呢？咱说好多枪是打外国进口的样品，
对，
我要订购，所以这样品做的好到什么地步呢？赞着花纹，错金错银的，
哇，
镶着珠宝的，可以说整个除了是武器之外，它放在这儿也是一个艺术品。
嗯，
在涛天天赏玩不够啊。
嗯，
那么一些个求在涛办事的人呢，也知道在涛爱好是兵器。
嗯，
所以有时候为了走后门呢，就说白了送点兵器，您给鉴赏鉴赏啊。
嗯，
跟您这儿您给鉴赏鉴赏，说是鉴赏，放在您这儿 可就不来取了。
哦，
言外之意就是送给您了。
嗯，
所以平时啊，说一向嫉恶如仇，讨厌行贿受贿的在套。别人如果送一个上好的兵器，他有时候也会破坏了原则，也就把这收了。是有来无回了。那么在套呢，出国考察陆军的时候啊，说从德国就带回了两架望远镜。这望远镜你想贝勒爷玩的肯定不一般，
对，
这望远镜的厂家哪儿产的，一说出来到现在大名鼎鼎。
嗯，
蔡司。
哦，
两架蔡司厂的望远镜，
这不就那个卖镜头的那个公司
照相机啊，蔡司相机啊。那不得了啊，这也是现在摄影界玩的最高端的。
嗯，
说你有一个尼康，你有一佳能不算本事，
嗯，
你有一蔡司那行，你是里边的虫。
嗯，
是行家了。
嗯，
其中呢有一架就送给了自个儿那哥哥摄政王载沣。
嗯，
哎，这位呢很早就对天文呢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这摄政王别看是清末是摄政王，但是脑瓜子并不迷信并不轴。
嗯，
对天文感兴趣，就捧着望远镜一到晚上就在那儿，你难以想象
啊，
在这么大一王府里边。
嗯，
然后一个摄政王拿着望远镜望天，还是蔡司的望远镜。
嗯，
然后几乎每天都是观察星象。
嗯，
有一天呢，有这么一次，这个套贝勒爷就回忆说，我那个哥哥摄政王载沣在府里边碰见了千载难逢的一个事儿，碰见了76年出现一回的哈雷彗星。
哇，
别人看不见，他看得见的。
哦，
看得真真的，拿大望远镜在看着。然后连忙呢就叫媳妇儿福晋呢，过来快点看，这是洋人说的哈雷彗星。
啊，
他媳妇儿说什么？这是哈雷彗星，咱知道彗星经过的时候肉眼能够观察到。
啊，
但没有这个看得清楚，后边彗尾你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啊，
叫哈雷彗星。他媳妇儿往那一看，给他指，他媳妇儿一望天，福晋是一个守旧的妇女。
嗯，
说句话差点给这个载沣摄政王给气歪了。
嗯，
啊，我才不看呢，这不是中国人说扫把星吗？那是丧门星。
嗯，
谁看谁丧门。
嗯，
你这个婆娘什么都不懂。哦，他不看。哎，所以呢这个他媳妇儿刚开始跟他就是没有一定的
共同
志同道合或者共同语言。那么当时呢，当政一年的这个摄政王正委托可靠还有忠实的这个载涛啊，亲掌皇家禁卫军，让他来掌握这个皇家卫队，所以说呢颇有稳坐江山的信心。这个时候他还是比较怡然自得的。所以他不可能相信什么说扫把星，哈雷彗星是扫把星丧门星，他不会说这个。所以呢载沣啊就嘲笑自个儿这媳妇儿是愚昧无知啊。
嗯，
并且打这之后呢，这夫妻之道还是值得提倡的。
嗯，
就耐心的给他媳妇儿天天讲天文知识。
哦，
咱想一下，一个摄政王给一福晋讲天文知识。
嗯，
刚开始他这媳妇儿啊是一家也听不进去。
嗯，
可是一看呢自个儿这爷们儿讲的这么认真，自个儿也得附和一下。
嗯，
就是点头称是呗。
嗯，
那么在他事后就回忆说这事儿啊，并且大家赞扬说，你看咱这摄政王啊可是讲科学的新派人物。人那会儿陶贝勒爷玩的是这些。
嗯，
有洋玩意儿也有传统玩意儿。他喜欢什么呢？还喜欢养花养鱼养鸟这些传统玩意儿。
嗯，
在30-40年代的时候，说一进这个载涛的家，那会儿已经搬到山老胡同了，已经不在摄政王府了。在这个山老胡同呢，满院的都是花啊，正院两边是摆着两排大花盆，这里边有什么牡丹花啊，
嗯，
石榴啊，夹竹桃啊，无花果啊，橡皮树啊，都是这些个花卉。然后后院呢还有两个大花池子，这里边啊竟是什么呀，夹竹桃啊，石榴啊，前院后院这犄角旮旯种的是死不了
啊。
就这些东西啊一回想起来是太熟悉了。以前北京的院子里边啊，别说这王爷家贝勒家住的院子，老百姓家有点条件的也得种
啊。
院里边起一小池子，这池子呢不会特别讲究，就拿砖头立着在这起一池子。
嗯，
为了好看呢，砖头并不是直立，是斜着立。
嗯，
所以呢那花池子边是锯齿形状
啊。对对对 对， 对，
哎，很美。里边呢种点这个牵牛花好养活，死不了现在不多见了。以前我小时候，
嗯，
死不了很像现在所谓的多肉植物
啊。
哦，哎，种在哪儿只要往地里一插你就不用管它，水都不用浇。
嗯，
下场雨就够它活半年的恨不得。
嗯，
长得还是五颜六色很好看。
嗯，
并且呢我记得那会儿花池子有大用，除了种花以外，家里边买葱买姜就用上花池子了。这葱买回来刨一坑，把葱往坑里一坐，拿土一埋，
嗯，
这葱不烂。
哦，
买姜也是， 不知道各位跟我同龄的还有没有印象、那会儿家里边老人做饭的时候都去花池子拿一铲刨，把土刨开了里边拿出一姜来、洗干净了啪啪啪开始切姜末切姜片，这姜不烂都埋在花池子里头。现在好多老人家有这习惯，没花池子了阳台放点花盆也在这花盆里埋个姜，它能够保质期增长。哎，这是有科学道理。你看陶白蕾当时也这样，并且呢这在陶养花非常的精心呢，浇水施肥剪枝都是贝勒爷自己来，而且呢还经常命令什么呢，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
啊，
但是这时候没了，家里边有点落寞了，命这个仆人呢给我找什么，找马掌。
马掌是什么？
养花的都知道，养花的都知道，现在不多了，以前老北京啊专门有这个修马掌的，对吧？马掌就是马蹄子。这马蹄子不是磨吗？对吧、给它钉上马掌，那是铁的。但是钉之前呢先削片，片这马蹄子，片出来呢都是薄片的。这马掌，这马掌呢养花的就要干嘛呀，拿回家把这个泡水里头，味儿是不好闻啊。泡水里头拿这水浇花上好的肥料。
是吗？
因为现在城市里基本没有马了，所以咱们也找不着马掌泡水了。哎，这是说陶贝勒特别的会养花，并且自己呢闹不明白的时候还翻点这个生物学植物学的书，自个儿学怎么养花，再不然呢看谁家养得好跟人家请教去。所以呢他栽种的花草树木啊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好看。这是说他的这个爱好，只说到了养花养草的爱好，还有很多其他爱好。甭着急，咱们呢下回再讲到最后的王爷陶贝勒爷的时候，咱们会继续再说的。
好，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人，我们下期再听阿龙讲。
僧如佛堂， 关山关水关诗意关梦中花开时花已知谢人去时忘记人来剑舞众生三尺剑如沾春风关何时半旦功名而今忘却来时路来时无路但因此心无所望何似神仙我的山林那群墨香我爱的天地广阔结伴那溪水啊慢慢走如可知桥流水流荒地的半生几次执着我爱的世界无愁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雨便是都已无痕醉我的山林那群墨香我爱着天地广阔十万菩萨对我一仙人无穷处坐看云起半生看半生几次迷途我爱的世界无常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